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3月16日，四旬期第二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
教宗方济各住院，病情稳定，恢复缓慢。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为驻圣座外交使团成员主持弥撒。3月14日起，每晚7:30在圣伯多禄广场为教宗诵念玫瑰经。圣座传播部3月14日傍晚主持诵念玫瑰经祈祷活动。教宗府讲道神师帕索里尼神父在保禄六世大厅带领四旬期毕竟第五场默想。他说，永生不仅是未来的奖赏，更是当下的抉择。圣座新闻室3月14日晚上表示，教宗方济各的病况稳定，在他的临床症状方面没有特别报告的新消息。为此，医生决定当天晚上不发表病情通报。圣座新闻室强调，这是个积极的信号。医生有可能于15日傍晚发布有关教宗病情的消息，但有鉴于他的病况稳定，相关消息之后或许会减少。每天早晨也不会通知教宗夜晚过得如何。圣座新闻室指出，教宗恢复的相当缓慢，需要时间让好转的迹象稳固下来。至于教宗白天的活动，他祈祷接受治疗，并进行了呼吸和运动方面的物理治疗。圣座外交使团成员3月14日上午齐聚在梵蒂冈中座大楼保禄小堂参与弥撒，为教宗方济各的健康祈祷。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主持了这台弥撒，并感谢那些提议要以团体的名义为教宗同身祈祷的人。帕罗林枢机在讲道中说，我们今天早上相聚在一起，为圣父教宗的健康祈祷，愿他能早日康复，回到我们中间。枢机指出，前一天13日是教宗方济各当选的12周年纪念日，他此刻正因双侧肺炎在罗马杰梅里综合医院住院治疗。接着，帕罗林枢机省思了祈祷的本质和目的，强调祈祷是向天主敞开心扉，而不是告诉天主我们的渴望。事实上，天主早就知道我们的渴望。再者，祈祷使我们打开心门，去聆听天主的圣言。当天选读的福音谈论了义德这个进天国的条件。耶稣告诉门徒们，对他人发怒的人也要受裁判。帕罗林枢机由此指出，耶稣强调了爱敬人的重要性。战争不是从战场开始的，帕罗林枢机如此说道，并阐明战争是从人心开始的，它源自于我们心中对他人怀有的仇视和敌意。虽然外交工作试图避免战争爆发， 但和平要求我们说话不可针锋相对，却要在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中寻求天主的圣意。枢机提醒外交人员，耶稣邀请众人在朝拜天主的行动以前先彼此修和，因此爱德先与其他任何义务，包括朝拜的义务。这就是为什么在祭台前务必先和好再献祭。此外，圣座国务卿也谈到，教宗方济各敦促基督徒经常在我们的关系中说请、谢谢、对不起。枢机表示，这三个词展现出放下对立的情绪，变得宅行仁厚、心存善意的彻底转变。圣座国务卿最后总结道，天主从来不要求我们去做我们办不到的事，却时常赐予我们诚心他旨意的恩宠。在天主圣言的净化下，我们对一切美善全源的天主充满信心，为圣父教宗的健康献上祈祷，而且这祈祷必能获得新的力量。从3月14日起，为教宗方济各健康祈祷的诵念玫瑰经活动，在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和罗马教区的组织下，已经重新回到圣伯多禄广场举行。每晚7:30，在罗马的枢机、主教和圣座部会的成员将参与祈祷，所有愿意参与的信友皆可前来同声祈祷。人们还可通过梵蒂冈新闻网的社交网络、梵蒂冈电台收听收看活动的直播。3月14日傍晚的诵念玫瑰经祈祷活动是由圣座传播部负责，圣座传播部部长鲁菲尼博士和秘书长鲁伊斯蒙西共同主持祈祷活动。为教宗祈祷的诵念玫瑰经活动于2月24日开始，到3月8日每晚9点都在圣伯多禄广场举行。由于圣座部会首长举行一年一度的四旬期毕竟神功，也就是在3月9日至13日，祈祷活动移至每天下午6点在保禄六世大厅内。在教宗府讲道神师帕索里尼神父带领的默想和晚祷结束后举行。在为教宗祈祷的诵念玫瑰经活动中，每晚都聚集了许多神父、修士、修女及家庭、普通市民和游客，他们手持点燃的蜡烛，表达出对人在杰梅里综合医院住院治疗的教宗方济各的支持与爱戴之情。3月6日，教宗在医院录制了一段音频表达谢意。教宗说，我衷心地感谢你们为我的健康祈祷，愿天主降福你们。3月14日傍晚，为教宗方济各的康复诵念玫瑰经祈祷活动再次回到了圣伯多禄广场。当天的祈祷活动由圣座传播部主持，该部秘书长鲁伊斯蒙西带领聚集在广场的信友们在教会之母圣母像前诵念玫瑰经。鲁伊斯蒙西在致后词中回顾了2020年3月27日疫情期间，教宗方济各在雨中独自来到圣伯多禄大殿前求主催怜饱受痛苦的人类，邀请天主子民同声祈祷。蒙西重述教宗当时祈祷的话语，教宗说，我们拥有一个船锚，在他的十字架上我们获得救恩，我们拥有一个船舵，在他的十字架上 我们获得救赎。我们拥有一个盼望，在他的十字架上，我们获得痊愈并得到拥抱。如此一来，没有任何事或任何人能使我们与他救赎的爱相隔绝。拥抱上主，方能拥抱希望，因为有他在船上，我们就不会沉默。随后，蒙西带领在场的信友诵念痛苦五端玫瑰经。参加祈祷活动的有在罗马的枢机、主教、圣座部会的神长、司铎、男女会士，以及在圣座和罗马教区工作的职员。大批信友也参加了祈祷活动。在我们的信仰旅程中，真正的挑战不仅是跨越死亡，更在于意识到永生早已开始。我们常陷入一种错觉，认为世界上只有两类人，生者与死者。然而，若望福音借着拉匝路的复活挑战了这一观点。真正的死人不仅是那些停止呼吸的人，也包括那些被恐惧、羞耻和控制所束缚的人。拉匝路被裹尸布束缚，行动受限，它象征着每一个被僵化的期待和世俗框架所禁锢，因而失去内在的自由的我们。马尔大与玛利亚在兄弟去世后流露出一种受限的性德，主，若是你在这里，我的兄弟绝不会死。这种心态反映了一种对天主的片面理解，认为他应当随时介入，免除我们的痛苦。然而，耶稣不是来消除苦难的，而是来将其转化的。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因此，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会死，而在于我们是否真正的活着，信靠基督和他的话语。这一信仰的挑战同样体现在患血漏的妇人身上。这位受病痛折磨12年的妇人，不顾一切敢以触摸耶稣的衣边，渴望痊愈。他的处境象征着全人类，我们寻求医治，渴望生命，然而往往依赖虚假的偶像，却最终感到空虚。唯有与基督的接触才能带来真正的治愈。这种治愈不仅是身体上的，也是心灵上的，使人能够信赖并感受到被接纳。耶稣对那妇人说，女儿，你的信德救了你，表明救恩并非天主之外而来的干预，而是人愿意向天主的灵在敞开心扉。同样，这一原则也适用于告解圣事及一切和好的经验。仅仅履行外在的形式并不足够，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内心必须重新找回对天主的信赖，因为他真正希望我们活着。拉匝路的复活和患血漏妇人的治愈向我们提出一个根本的问题：我们是等待终结的催死之人，还是已经开始体验复活的活人？永生不仅是未来的奖赏，而是我们可以在当下就做出的抉择，活出自由和希望，信赖那照教我们度圆满生命的天主。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理。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是四旬期第二主日，先让我们聆听今天弥撒中的读经。读经一，攻读创世纪十五章五到十二节，十七到十八节。那时候，上主领亚巴郎到外面，对他说：“你仰观天空，如果你能够数得清，就数一数星星吧。”又对他说：“你的后裔也要这样多。”亚巴郎相信了上主，上主就以此算为他的正义。上主又对他说：“我是上主，我从加色丁人的乌尔领你出来，是要把这片土地赐给你作为产业。”亚巴郎说：“我主上主，我怎能知道我要占有这片土地为产业呢？”上主对他说：“你给我带来一头三岁大的母牛，一只三岁大的母山羊，一只三岁大的公绵羊，一只斑鸠和一只鸽子。”亚巴郎便把这一切动物都带来了，把它们一一从中间抛开，分成两半，相对的排列成两行，只有飞鸟没有抛开。那时有鸷鸟落在这些肉块上，亚巴郎就把它们赶走了。太阳西沉的时候，亚巴郎昏沉的睡着了，忽然觉得非常阴森，就害怕起来。日落天黑的时候，忽然有冒烟的火炉和燃烧的火炬出现，从那两行肉块中间经过。那一天，上主和亚巴郎订立了一项盟约，说：“我要赐给你后裔的这片土地，就是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土地。”读经二，攻读圣保禄宗徒致腓立伯人书三章二十节到四章第一节。弟兄们，对我们来说，我们的家乡是在天上，我们等待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从那里降来，他将使万有屈服在他权下，他必运用这大能，使我们卑贱的身体改变得相似他光荣的身体。因此，我所眷爱和怀念的弟兄们，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可爱的诸位，你们应该在主内屹立不摇。攻读圣路加福音九章二十八到三十六节。那时候，耶稣带着伯多禄、若望和雅各伯上山去祈祷。正祈祷的时候，耶稣的面貌就改变了，他的衣服洁白发光。忽然有两个人，就是梅瑟和厄利亚，同他谈话。他们显现在光耀中，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完成的事。伯多禄和同伴都昏昏欲睡，他们一清醒过来，就看见他的光耀和他旁边站着的两个人。二人正要离开时，伯多禄对耶稣说：“老师，我们在这里真好，让我们搭三个帐篷， 一个为你，一个为梅瑟，一个为厄利亚。原来他不知道在说什么。他说这话的时候，有一片云彩遮住了他们。他们进入云彩时，门徒们就害怕起来。云中有声音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从他。这声音发出后，只见耶稣独自留在那里。在那段日子，门徒们都严守秘密，没有把所见的事告诉任何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的读经里都有相信天主的许诺这个共同的主题。读经一以前的圣经章节，天主已应许亚巴郎的子孙有如繁星及海沙，还要将克纳罕地赐给他们做家乡。尽管亚巴郎至今膝下无子，且年岁已高，妻子也不生育，过的又是到处漂泊的生活，而他还是相信了天主的许诺，因此天主使他诚意，又为嘉许他的信德，天主通他立了盟约。古代立约的仪式虽然有点奇怪，但意义是一样的，代表信用和忠诚。违约者的命运有如一分为二的动物，冒烟冒火是天主情灵的标记，保证天主继续必见。在读经二里，圣保禄中途说出了基督给我们基督徒的许诺，这许诺超越亚巴郎所期望的千万倍。基督徒的家乡不是在埃及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克纳罕地，而是在天上。救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必运用大能，使我们卑贱的身体改变得像是他光荣的身体。但保禄中途告诫腓利伯的基督徒要等待救主的来临，在这等待的时期，他们的行事为人不可是基督十字架的敌人，不能崇拜自己的肚腹或做羞辱的事，却要坚定信德，在主内屹立不摇。我们卑贱的身体将要改变的像是基督光荣的身体，这光荣的身体在今天的福音奥迹中看到。显圣容的事迹是主耶稣三次预言自己是墨西亚，却要受苦牺牲生命之后，为增加门徒们对他的信心而刻意安排的。门徒们要跟随一个受苦的墨西亚，需要很大的信德。主耶稣虽然许诺受苦之后会有复活，但对这许诺的信德是会，也是要受到很多的考验。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也都是相信了基督的许诺。他许诺天主和我们在一起，他许诺先去天上为我们准备地方，他许诺哀痛的人将会欢笑，他许诺与他同死的会与他同复活，他许诺为爱他的人所准备的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心所未能想象的好东西、好地方。基督徒生活在许诺中，而给予这许诺的不是平常的能力有限的人，而是降生成人的天主子。他不会说谎，他向我们保证许诺必会实现。他的痛苦、死亡、复活和升天，就是这许诺必会实现的证明。但他也要求我们信任他的许诺。 我们唯一能给天主的就是我们的爱。爱就是相信，就像情人之间的互爱互信一样。我们若爱天主，就要相信他，相信变成爱的明证。而亲人间的爱与信任需要经历考验，才能日趋成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在世的一生都是考验期。就如犹太人进入许诺的福地前，40年之久在旷野里受到考验。在给基督徒许诺的福地天国里，通过了爱的考验的情人，要与基督羔羊这情人在爱中合而为一。没有成功通过考验的，在耶稣基督显现时无法堪受称赞、光荣和尊敬。天上家乡的永福是天主为他的情人准备的。我们能证明自己是天主所钟爱的人吗？今天的福音除了勉励我们在痛苦考验中坚信基督的许诺，在主内屹立不摇外，还另有一个启示。伯多禄在耶稣显圣容时预尝了一点天国的甘意，像哑巴郎一样在天主临在的地方昏昏欲睡，不想下山，不想让世上的杂物缠身烦自己。但人若真的听从天主的儿子的话，是要下山为主耶稣做事受苦的。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祈祷生活也不该逃避自己本分的工作。真正的祈祷与天主相遇，自然也会更关心、更投入世人的事物，让天国在世上早日来临。真正的祈祷应产生行动的效果。另一方面，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主耶稣只拣选那3个门徒上山祈祷，那12个门徒不是都不明白耶稣为什么预言要受苦，跟随耶稣的信心都受到动摇吗？是主耶稣没有邀请其他9个门徒上山，还是他们太忙于俗务，没有接受去祈祷的邀请，而坐实了那宝贵的显圣容的经验呢？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行动是不是太忙碌了，以至于没有时间去祈祷？但行动要持久不衰的话，是非靠祈祷不可的。特别在这试旬期，圣教会鼓励他的子女多多祈祷做毕竟，以加深认识主耶稣并坚信基督的许诺，在主内屹立不摇。问问自己，我们有没有把祈祷毕竟看成浪费时间或不值得做的事呢？阿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